各位上午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欢迎来到摩根士丹利周五新经济板块热点前瞻在线直播。我是亚洲科技团队的刘端，请注意，本会议仅面向摩根士丹利的机构客户以及财务顾问，本会议不对媒体开放。如果您来自媒体，敬请退出本次会议，随后与我们联系以了解进一步详情。关于重要信息的披露，请浏览摩根士丹利信息披露网页。请注意，本次会议内容和您的问题可能会被录音。那么，在本次的视频直播中，我将会和大中华地区的科技行业硬件分析师 Irene 以及半导体分析师 Tiffany 一起为大家分享最新的关于存储、MLCC 以及AI 产业链最新的一些行业信息。那么先从我开始，最近的整个科技板块的市场在 Computex 之后，迎来了一波回调。那么我们这周发布了一篇新的报告，叫做《Memory: A Healthy Reset》。我们的核心判断是，对于近期 DRAM 以及NAND 相关股票的回调，在整个大周期的框架下，更像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重置，而并非是周期结束的信号。那么，首先从股价的层面来看，存储的股票从3月份的低点以来涨幅非常快，部分的股票在短期内上涨了70%，甚至130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获利了结或者 ETF 去杠杆以及拥挤交易回撤，都是比较正常的。在历史的周期上，我们也看到了，在存储的牛市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阶段性的调整，但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基本面的拐点已经到来了。那么第二个是从基本面的层面去看，我们认为这个周期仍然还在加速。AI 的需求依然非常强劲，尤其是我们看到 inference 以及 agentic AI 带来的这个对于存储整体消耗量的一个增加。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供给端受到比如说洁净式 EUV 以及 HBM 产能切换以及新一代产品良率的爬升等等限制，在短期内很难完成快速的释放。因此，我们看到 memory 仍然是在整个 AI 的这个生态系统以及AI 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瓶颈。那么第三，从本轮的周期来看的话，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 memory 周期里面，存储主要是受到 PC 消费电子，或者是手机等等消费电子的驱动。那么终端的这个 TAM 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现在呢
B
，memory
站小
是
白
越来越
投
多
资
的
笔
被用
记。
于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成为 intelligence 或者是 token production 的核心的一个 input。这也就是说，更多的 DRAM、HBM 以及 NAND 可以支持更多的 AI agents，以及更长的上下文，以及更高的这个推理的这个量。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 memory 的价格弹性的一个逻辑。那么，在传统的周期里，memory 价格的下降通常意味着利润率的压力，但是在 AI 的场景下，较低成本的 DRAM 也可以降低 inference 的 cost，那么从而会刺激更多的 AI 的部署以及新增的需求。在短期来看，很多投资人认为 Computex 是短期的一个高点。那么接下来的 Catalyst 呢，我们会看到，3Q 的合约价格可能会是一个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事项。我们预计，在第三季度 DRAM 的价格上涨仍然能够达到10%到20%的这样一个上涨的空间。那么，NAND 这边能够达到20%到30%的这个环比增长的一个空间。而对于 HBM 来讲的话，目前 HBM 是作为整个 LTA 谈判中比较重要的一环，而目前 HBM 的这个 OP margin 是远远低于 server DRAM 的，所以对于 supplier 来讲的话，他们有非常大的动力去通过这个 LTA 的整体绑定，提高 HBM 的一个价格。那么我们目前预计，2027年 HBM 的价格可以有大概50%到100%的同比增长。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 LTA 正在提升盈利和现金流的可见度。那么，如果未来3到5年的 LTA 能够覆盖到50%至70%以上的这个供应，而我们给这部分稳定的现金流10倍的 PE 估值的话，整体的 DRAM stocks 我们认为会估值会重置到大概8到10倍的这样一个空间。而目前这波 rally 结束之后，按照2027年的 EPS 计算，大概三星和海力士两只股票都 trade 在5倍 PE 左右。那么从股票层面上来讲，我们会继续看好三星和海力士，即使股价已经大幅上涨，按照目前的估值在5倍 PE 左右，我们认为市场还没有充分反映LTA 所带来的这个估值溢价。所以在这篇报告里面，我们也大幅调升了我们对于最坏的这个假设的这个目标价，与此对应的海力士的这个 bear case 的目标价大概上调了175%，三星上调了58%。虽然最近有很多这个leverage ETF 以及杠杆会加动整体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情况，以及在存储作为非常多科技板块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核心仓位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近期的这些波动可能还会持续，但是我们认为这次回调也明显改善了一些风险回报。对于我们认为这个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 commodity 的 cycle， 而是一个 AI 驱动的这个对于 memory 来讲非常结构性的一个需求增长的一个周期。所以只要我们还看到 AI 需求在上涨，供应端通过比如说 EUV 或者是产能室这些bottleneck 保持一定的这个纪律，而 LTA 能够继续的支撑盈利的这个上修，那么我们就认为存储的股票仍然具备进一步的 re-rating 的空间。那么以上是我对整个存储周期以及最近Tech 的回调的一些观点。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大中华科技行业半导体的分析师 Tiffany， 他将为大家介绍就是立基型的存储最近的一些 updates， 以及 CPU 板块的最新的动态，以及最新的他们的这个主要推荐股票的一些 updates。Over to you, Tiffany。
好，谢谢端。那基本上以 DDR4 的行业来看，我们主要看第三季的涨幅有可能是可以到一个20%到30% QOQ 的一个幅度。那其实我觉得更乐观的CAP 是有说可以到30%到50%啊，但我们现在看可能就是一个20%到30% 的涨幅。我觉得这是比原本预期可能10%到20% 的涨幅是来得好一些。那目前看起来就是整体 DDR4 的需求还是非常的供不应求。那进到第四季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预期大概是一个 up 3%到8% QOQ 的一个幅度，但我们现在看起来也因为紧缺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会到一个5%到10% 的这个幅度。对，那进到2027年的话，因为其实新的产能像是南亚科啊等等的都可能要等到2H 27的时候才会看到新的产能开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预期是每一个季度可能都还可以有一个3%到8%或是5%到10% 的一个幅度的涨价。那这也进一步让我们对于 DDR4 的股票转得更加的乐观。那另外的话以南亚科而言的话，它这两年可能主要都是 focus 在 DDR4 或是一些 low power D4 low power D5 甚至 DDR5 的生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看它还有就是在 wafer on wafer 有一些新的客户的进展，那其实这个从第二季开始就可以看到小幅的营收。那以 Daniel Cover 的 Winbond 而言的话，除了它可以继续受惠于就是这个 DDR4 还有 NOR 的涨价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它在 Silicon Capacitor 这边也有跟这个 Samco 进行合作，那我觉得这个话也是未来它很大一块可以发展的生意。对，那这以上是Specialty DRAM 的更新。那另外最近的话 CPU 的股票还有 sentiment 都比较的弱一些， 那主要是我们发觉，就是大家其实对于明年 CPU 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零部件，也就是 Optical Engine 的预期，其实是跟我们在 Supply Chain 看到的数量是有点落差的。那基本上要怎么去想这个 Optical Engine 的出货量呢？我觉得可以去 reference，就是台积电它在于 PIC 产能建制的这个状况。那基本上现在 PIC 的产能的话，是每月500片左右的一个规模。那台积电的话，它现在就是 target 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要把这个 PIC 的产能 build 到 10K wafer per month 的一个规模。那 10K wafer per month imply 的其实就是一个72 million 左右的 yearly production，因为一个PIC wafer 大概就是可以切出大概648个带。那如果我们就是简单一点，就直接用600个带来算的话，其实就是差不多这个一个 yearly production。但其实PIC 的话，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成熟的6-5纳米制程，所以本身的生产是不会有什么良率的问题。但良率的 key bottlenecks 的话，我们看到有2个部分。第一个的话，就是在 SOIC 的部分，它的良率可能就是只有坐落在50%到60%左右。那因为 die to wafer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艺，就是你2个晶片基本上是要同样的尺寸，然后加上你叠上去之后，你要 make sure 这些散热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所以即便现在就是 SOIC 的大户就是 AMD，他在做这个MI 系列晶片的生产，它其实 SOIC 的良率也就只有大概70%到80%而已。对，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一个 bottleneck SOIC。那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在最下游做这个整机，就是个 switch box 的组装的部分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 bottleneck。那里面的话，包含像是fiber 的 plug in，包含 FAU 的 alignment，包含可能 ELS 的问题等等。那加上就是对于这些 ODM 来说，这个也是他们第一次做这种 CPO switch 的 assembly，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是这个良率的部分大概就只有20%到50%。那以现在因为算是一个非常刚开始的阶段，所以其实良率是比较接近20%的。但其实我觉得这 SOIC 跟这assembly 的话，其实都是 engineering 的问题。那我觉得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良率是一定都可以提升的。那其实 long term 而言的话，我们其实对 CPO 还是非常的看好。那以 scale out 这边的话，我们自己是觉得它有可能是会挤压到 transceiver 的 market，但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市场整体都还在长大，所以其实不管是 CPO、NPO 或是 transceiver，它都还是有一定的机会。那在scale up 的部分的话，我们觉得铜线或者说这个通道的传输速度，其实是会有for 铜线而言，它是会有物理的极限的。那我们觉得在28年之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种 scale up 采用光的 solution。对，所以我觉得 long term 而言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CPO。只是 near term 的话，的确 investor expectation 有点过高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一些时间来 reset 这样子。对，那如果是 CPO 相关的股票的话，在我们的 coverage 里面包含像是 TSMC、ASE，我 cover 的这个 FOCI。然后还有像是 Orin 或者这些测试界面的公司，像是 Winway、MPI 或是Home Precision，都是 key enablers for 这个 CPO。那如果以 FOCI 而言的话，它基本上在8月以前的营收都不怎么好看，因为基本上它把一些台湾原本做这种传统 for data center 的跳线的 business 移到泰国厂的部分，它在泰国厂区去做生产。那台湾这边的话，就是专心的 ramp，还有建制，就是这个 for CPO，也就是 Spectrum 的 FAU 的产能。那基本上我们从9月开始，就会陆陆续续看到这个 CPO 的营收贡献进来。所以我觉得其实3季度或是8、9月的时候，是一个还蛮好的时间点去 revisit CPO 或是像 FAU 相关的股票的。对，那讲完 CPO，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我 cover 的这个 Winway 还有 MPI 的部分。那 Winway 的话，它主要就是帮 NVIDIA 跟 AMD 做这个测试的基座，就是 test socket。那我们前阵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比较疲软的原因，主要是它在4月的时候 deliver 了一个非常差的月营收。那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Procar 的营收在第四季，sorry，四月跟五月其实是稍微，比较少一些的。那另外，他们也在 ramp 这个 head socket 的新产能，在爬坡的过程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所以让月营收有些波动。所以我觉得原本大家是预期五月的营收可能也不怎么好看。我觉得 buy side 的 expectation 大概是在一个 flat MOM 的一个幅度，但是其实开出的话其实是一个 up 9% MOM 的一个幅度。那我觉得，这个的话主要就是看起来是爬坡比想象的再好一些。那另外，我们还是对于第二季度的营收蛮有信心的，应该是还是可以做到一个 up 15%到20% QOQ 的一个幅度。那这个其实 imply 的六月的营收就会 up 至少40% MOM。那我觉得这个也跟公司所说的，就是从六月开始，他们的产能就会非常的 ready，然后可以一路到年底 fulfill 这些非常强的 backlog。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六月的时候也会看到更多的 MEMS Procar 的营收进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near term 的这个 headwind 算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好的 entry point 去玩这个win way 这只股票。另外 MPI 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它五月是 deliver 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营收，一个 up 20% MOM 的幅度。那主要是来自于 Trainium 3跟 Google TPU 的 Procar 的出货。那另外像是 networking 啊，或是这种 driver IC 的，市场其实都还是非常的热，那需求也非常强，那也带动了 MPI 的营收。那目前的话，公司还是没有改变它第二季的 guidance 是一个 up 20% QOQ，但是以五月这个 momentum 看来，我们自己觉得第二季度做到一个 up 30% QOQ 的营收是没问题的。那另外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它这个 non AI ASIC customer，也就是 AMD 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就是第四季的时候就会开始出货了。那一开始出货会先以，就是旧的平台的 AMD CPU Turing 为主。那明年开始就会出下一个 generation，像 Venice，还有Gaming CPU，Gaming Console，还有 PC CPU 的 Probe Card。那另外在明年下半年的话，我们也预期它可以再拿到一些AI GPU 这边的订单。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它 CPU 这边的 equipment 进展也是还不错的。公司 officially 是说 Insertion 2，就是跟 Advantest 合作的部分的话，现在是在 under qualification，但我们 supply chain check 看起来是已经过了。那 insertion four 的部分，official 的 comment 是四季度开始出货，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度就有零星的出货了。对，所以我们自己觉得 CPU development 整体，对他们而言的话是还蛮正面的。那我觉得也印证了，就是为什么公司有这么大的信心要去购买一个2000平的场地去 deploy 这些 CPU equipment 的 production line，然后还有就是 Procar 这边的 business。对，那 valuation 的话，其实也回到一个比较 attractive 的水位，大概就是明年大概38倍左右。那我觉得 versus 它25到28年的 EPS CAGR 是一个100%，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点位。对，那我的更新就差不多到这边，我把时间交给 Irene，谢谢。
好，谢谢 Tiffany。我这边会做，就我们最近发的这个 MLCC 的报告，就是做一个更新。那基本上前投资人都觉得，现在的整个 MLCC 的 narrative 跟2018年的状况很像。那基本上就是，头部的这个日本跟韩国的厂商，他们在把产能 allocate 更多给高阶的 AI server 的需求。那让中低阶这边的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个undersupply，那这是目前整个产业比较担心的。那以下就是就我们目前对市场几点的观察分享。那第一就是很明显的，我想 UTR 其实几个领导厂商的UTR 都在增加哦。那国巨它其实在五月底有参加我们的这个 AI Summit 的时候，也有提到目前标准品跟特规品的UTR 大概是高于75%跟高于85%。那其实这个已经比他在第一季的这个法说会四月的时候第一季的 result 的法说会上给的 guidance 来的高。那其实，在他们最近的股东会上，他们董事长也是有提到说，他认为 标准品的 UTR eventually 会到 80% 以上，那特惠品会到 90% 以上。对，那这也直接导致就是这些供应商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价格的调整，只是针对不同的市场，他们其还有不同的供应商，其实他目前的价格策略都比较不一样。那首先是这些头部的厂商，他们其实是有对这个比较中低阶的产品是有去做调价的，但这个的动机是来自于说他们希望借由涨价让客户能够理解到说他们目前想要把更多的产能跟资源就是转到一些比较高阶的产品，但是这个头部厂商对中低阶产品的涨价也直接导致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厂商，就是他们可能只能做中低阶规格的这个 MLCC，他也有更多的底气去对他的产品做涨价。那针对高阶的产品呢，目前是基本上所有的厂商能做高阶的，他们都是 follow 这个春田的这个价格的 strategy。那春田目前也很明确的讲说，他们目前没有要明确的要抬价高阶产品的一个打算。对，所以目前高阶这边是比较没有涨价的。不过下半年的话就我相信厂商他们不管是观察这个供需的平衡，或者是观察这个上游原物料涨价，他们都会有一个更动态的、更及时的一个价格的策略。那所以这也导致就是现在不管是 distributors 或者是 ODM 这种 direct sales 的客人，他们都有在建立这个 MLCC 的库存。那其实国巨在参加我们的 AI Summit 的时候，也有提到，他其实几大约一个月前，他们观察到 channel 的这个 distributor 的 inventory 大概是在5.5个月左右。那正常5到7个月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库存水位，但是在5月底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降到4.8个月。所以其实跟有一些部分投资人担心说，是不是渠道有在囤货。的这个状况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反而是有看到 channel 的 inventory level 是从5.5有下降到4.8，对，那这些都是因为主要最根源的原因都还是因为 AI server 这边有吸走了太多的这个 MLCC 的资源。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也有发布了一个 Vera Rubin 的这个 rack 的一个bone analysis 的报告，那其中我们有提到 MLCC 的 dollar content，其实在以 VR200 跟 GB300 来对比的话，是会增长182%。那其中一个很大的 driver 就是除了说是量的提升，因为我们都知道 VR200 里面其实有多出了不少的新的板子，那每一个板子都会需要 MLCC。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主要是一些高容的，尤其是47微法拉以上这个规格的 MLCC，它在 VR200 的这个 rack 里面的使用量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bone analysis 的测算里面，我们认为这个47微法拉以上的这个 MLCC demand 会增长210% for VR200 versus GB300。那47 and below 的这个 MLCC 呢，大概就只会有一个50%的一个增长。对，那就再提一下，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就是国巨目前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碳电容的一个供应商，其实它从2025年的4月开始有一直做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个调价，那大概是有涨价，已经总共涨价了3次，25年的4月、10月以及今年的4月。对，那我们也观察到这个上游的这个 tantalum pentoxide 的价格，从2025年底到现在，其实有增长了100% 以上。所以，我们其实有在预期，就是国巨下半年可能会对这个钽电容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价的这个动作。对，那overall 我们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票，那尤其是在一个3到6个月的这个 time frame，对，我们觉得短期随着下半年这个 AI server 的不管是 NV 的 solutions 或者是 ASIC 的放量呢，这个紧缺的状况会越来越明显。对，那我这边大概 update 到这里，那把时间交还给端。
好的，谢谢 Irene。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提问的话，我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个question box 提问给我们。那么最近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其实对于存储板块而言，也是具体周期的这个投资框架以及周期什么时候会见顶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这篇报告中，同样也提到了我们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周期，投资的这样一个框架。我们会观察主要的是四点这个周期的monitor 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一点就是关于合约价格同比的上涨，在3季度上涨20%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整体 DRAM 的这个同比上涨的一个趋势仍然是在往上走的，那么周期的拐点很可能，那么对于价格的拐点很可能是在今年的4季度或者是明年的1季度。那么第二点就是从库存的这样一个水位，我们会看到，即使在 CSP 的这个大量的拉货的情况下，基本上2季度末3季度初这样大家的这样一个库存水位仍然是在一个平稳甚至略微下降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而最近 NVIDIA 对于这个Rubin 的这个 D-Spec 其实也证明了，对于整个的 DRAM 的这个 supply chain 来讲的话，其实还远远没有到一个 double booking 或者是 overbooking 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第三点就是 capex，这点的话，我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其实对于 capex 而言，对于 DRAM 产业链有一些天然的这个瓶颈，比如说 EUV 或者是结晶式的这样一个产能。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供给端处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内，而对于 NAND 这边来讲的话，整体全球的这个主要的玩家，除了 SanDisk 和 Kioxia 之外，剩下3家目前的这个扩产的主题还是会放在 DRAM 上，而中国的这些公司，他们扩产的这个节奏，我们还需要看到后续具体的一个产能分配，以及国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良率的一个攀升。第四点的话，就是市场对于估值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在我们最近跟投资人聊聊的这个反馈来看的话，市场对于2027年存储股票的估值已经从之前比较保守的周期顶点的5到7倍，现在容易根据这个 LTA 的这个溢价，大家会给到8到10倍。所以对于整个周期的这个我们经常去追踪的这些信号来看的话，存储股票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上行周期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如果您还有任何的进一步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也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视频直播，我们期待与您下次再会，谢谢。